好，这个28篇啊，我们23到28篇呢，23篇到28篇整个都是有类似的内容哈，都讲到需要上帝的帮助哈，而上帝的帮助好像常常都很遥远一样哈。28篇第一节，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这个耶和华是磐石啊，我们不去看了哈。生命记32章31节，以赛亚书44章第8节都讲他是磐石。磐石讲第一个，他不会衰退啊，当然磐石头也会风化，但是一般来讲比较坚固，不会衰退，是可靠的，是避难所在，是宝藏。这是磐石，这是我们今天不太懂的，今天我们很少看到磐石大石头哈。磐石是呢稳固的宝藏避难所，所以他对耶和华讲说，你是我的磐石，我要求告。当然也很有意思啊，求告的是磐石，磐石不仅常常不会点头，磐石也不会说话嘛。的确磐石常常缄默了，耶和华常常缄默了，不讲话。可是我们一般人就喜欢耶和华闭口，或者我们常常是厌恶耶和华的声音，厌恶神的话，这是我们天性哈。利未记26章15节和43节，人厌弃上帝，厌烦上帝的声音。利未记26章44节，可是神却不厌弃人。我们从这里看，神也不厌弃我们的声音啊。他的声音就是他的话，我们的声音就是祷告了哈。撒母耳记上10章19节，以色列人厌弃他们的神，他们要立王。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扫罗厌弃神。这些厌弃啊，你去看那些经文，看起来都情有可原，都有很多的理由。但是我们不要在任何事上对神厌烦，不要厌烦他的管教，不要厌烦他的话，不要厌烦他的十字架，不要厌烦他的道路。箴言3章11节，我儿，不可厌烦他的责备。以赛亚书43章22节，以色列人厌烦耶和华。弥迦书6章3节，耶和华痛苦地说，我在什么事上使你们厌烦。从古到今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提摩太后书4章3节，日子将到，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各位哦，不要使你的上帝厌烦哦。以赛亚书7章13节，也就是我们一直厌烦上帝的道，有一天上帝会厌烦我们。像耶和华后来就不回答扫罗了，扫罗厌烦上帝，有一天上帝就厌烦扫罗，不回答了，就跟28篇第一节讲的，神不讲话了。扫罗后来去交鬼了，其实扫罗错的，当耶和华不理你的时候，你就要像大卫一样死皮赖脸，凭着信心继续信靠他，而且感谢他，不是没有信心的哭喊，那个没有用，要有信心的哭喊。撒母耳记上14章37节，还有撒母耳记上28章第6节，那么都讲扫罗先厌弃耶和华，耶和华后来就厌弃扫罗了。嗯，我们真的不管神怎么对我们，绝不要嫌烦。在撒母耳记上3章1节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不讲话了。列王记下第3章13到15节，以利沙不理以色列王约兰，他后来是看在约沙法的份上对约兰讲话，也就是说上帝根本不想跟约兰讲话，是因为另外一个人敬畏上帝，所以上帝跟他讲话，经常跟他讲了话以后，对那个不跟他讲话的人他也沾一点光，他知道该怎么做。各位，我们都在沾光了啊，我们也彼此沾光，可是不要只有沾光嘛，沾光那个光实在太少了，你直接去依靠上帝，从上帝那里得上帝的话语不是很好吗？好， 耶和华，你不要向我闭口，我喜欢你对我讲话，我怕你向我闭口。多数基督徒是，我希望你闭口，最好上帝别讲话，不要看圣经，别祷告，打开电视不是好消息频道，我们不要听到。大卫跟人不一样，就是他真的是愿意听上帝的话，然后他也愿意向上帝听话，向上帝说话，你也要听我的话，我要听你的话，这都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节，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我向你呼求。举手，有人说是敬畏哈，我们在信友堂比较少举手哈，那么我想也是对神的一个亲切哈，求你听我。那如果我不听你，你不听我，我真的会跟作恶的人一起死亡，就表示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第三节，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然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他们就会逼迫那些亲近上帝的人。大卫就常常跟这些恶人在一起，这些人不管是大卫身边的，或者以前的，或者他得势以后的，都是小人，口里说和平话，心里奸恶。我们这里不去看大卫崛起的时候那些人和大卫在崛起当中和崛起以后的那些人，但是大卫有这样的情形。那第四节，愿你照他们所行的待他们。我们也已经多次讲过，神是要公平的，神是有怜悯恩典的，但是如果你始终不肯归向主，而且不肯归向主的没有表现，而且归向主没有表现在行为上的话，有一天神真的要用公义待你，让你被刑罚被处置哈。不留心主的作为哈，以赛亚书五章十二节，百姓只想到喝酒，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各位，耶和华的作为有哪些啊？耶和华创造，你留心上帝的创造吗？耶和华管理，你留心上帝在人间的管理吗？耶和华赐恩典，我们留心上帝的恩典吗？耶和华教导，我们听他的劝导吗？耶和华劝诫，我们听他的劝告？耶和华警告，我们听他的警告？耶和华打击，我们在他打击中留心他对我们的意思吗？耶和华会审判我们，我们会在他审判中悔改吗？各位，每天每时每刻上帝都在做事，我们留心吗？我们留心股票、政治和其他的东西远远多过留心上帝的作为。好，我们休息一下。第28章第5节，他们不留心啊，不注意，不看重啊，不放在心上。亚当夏娃不留心上帝的话，以扫不留心或者不看重长子的名分，以色列的百姓不留心不看重上帝，以色列人不留心接待耶稣。耶稣讲座说，太多的人不留心不看重天国的宴席，发出君王发出邀请函，很多人不把它放在心上。各位，你不留心医生给你的法则，你就破坏自己的健康哦。你不留心上帝，你就会被破坏哦。神就会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不过我们也感谢主，神的毁坏总是在常常是给我们机会能够重新建立的哈。各位可以回去看耶利米书45章第4节、24章第6节还有42章第10节哈。他们不留心，但是感谢主，大卫留心，留心了就称颂神啊！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每一个话，每一句话，基督的生活盼望都是很真实的，都是在生活中能经历的。为什么你称颂神呢？哎呀，因为他伟大，因为他怎么样啊？这也是对的，但这里有一个很亲密的很直接关系，我称颂他，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他听我的声音。 有相关的经文哈，像创世纪24章27节，那个亚伯拉罕所派出去的那个老仆人帮以撒找妻子的那个老仆人，他看到了利百加以后，他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那个恳求是要完成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哈。那么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节啊，要称颂上帝，因为他安慰人。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要称颂上帝，因为他赐福于人。彼得前书一章三节要称颂上帝，因为他复活了，而且称颂耶稣他复活了，而且他使人重生啊。我们称颂神，因为他的恩典藏在我们身上。这里是说他听我的祷告。第七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这个心中欢乐，他是我的力量，我有力量当欢乐，他是我的盾牌，保护我免受伤害当欢乐，他可靠，所以我可以依靠他得到帮助，所以我欢乐，然后我歌颂他。在圣经里面，欢乐不会是一个人欢乐，虽然你欢乐的理由可能是一个人，他给你力量，他帮助你，他拯救你，但是他帮助你拯救你以后，你的欢乐就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因为向来他帮助拯救给你力量，就是要你把这个欢乐要满人间的哈。在生命记16章15节讲到过祝棚节，就是神赐福你，你这个个人当然也赐福别人，但是你个人蒙福了以后，你就要跟生命记16章14节，你就要跟你的儿女仆婢，还有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中国人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一人得福，所有人要欢乐，我们让他们欢乐，这个是基督教的这个真理，圣经的真理，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哈。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跟人家欢乐啊，所以我再说欢乐的原因单单是因为上帝，单单是我们个人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欢乐的结果是使其他人也蒙福。第八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啊。我们的力量没有别的，现在人说这个，包括孔子也是，孟子也都说了，这个国能够富，就是因为民强民众，常富于民。国家的力量在于百姓啊，我们不否认，但是百姓的力量在于耶和华。受膏者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哈，或者比较特别重视的仆人，这里可能比较是指先知或者君王或者以色列得救的保障。个人团体我们都要神常常保守我们，但是神的保守总是在动态当中的，总是在他奇妙的旨意中，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罪恶，有的时候因他什么样的理由让我们又碰到什么样的患难，或者保障好像突然被扯去，我们就继续的呼求。第九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这里你看到拯救你的百姓，拯救的结果哈，拯救就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这跟教会一样，你从来不是得救就变成一个人在密室里亲近上帝，一定是受洗归入教会，一定要有教会生活。我自己是最没有教会生活，最讨厌人群的，但是我都在学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拯救你，拯救一个人，一个一个的拯救，把这些人聚在一起，把这些人聚在一起。那么聚在一起，这些人聚在一起，这些人当然就一起被牧养了，一起被扶持了。第九节，拯救聚集，聚集中被牧养和扶持，然后我们回到前面就怎么样， 这群被牧羊就怎么样颂赞。我觉得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目的，堕落了，神拯救了，把我们聚在一起，然后大家一起称颂主啊。神扶持我们是一直到永远的哈、啊。以赛亚书46章第3节，从小到老他都怀抱啊。